本视频由奇妙真相市公主提供。牙买加的皇家港一度被视为地球上最邪恶的城市，酒馆妓院星罗棋布，数量堪为世界之最，盗贼海盗肆意横行。17世纪，路易斯高迪和弟弟去当地传教，为眼前的淫乱、暴力与奢华动魄惊心。审判之日到了，1692年6月7日，强烈的地震摧枯拉朽般将皇家港1/3面积拖入大海，千万人在随后的海啸中丧生。路易斯高迪也不幸沉入地裂，他在泥土中不住的祷告，突然一股火山喷发的冲力把他推出地面，又送到大海深处，他最终被一艘船救起。劫后余生47载，路易斯高迪一直留在海岛为耶稣做见证。要知道，圣经已经预警，就在耶稣再临前夕，地上的情形将比当年的皇家港惨烈更甚，一灾一灾接踵而至，但上帝的子民不需要恐惧。主既然看顾了路易斯高迪，他也同样会看顾你，他有能力保护你，而且能使你复活。应该有人还记得，我们正在分享的是与哈米吉多顿相关的系列讲座，我说过很可能分上中下三讲，今天就是最后的第三讲了。人类的战争连绵不断，连所罗门都说，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平有时。有位历史学家曾估算，自主前3600年至今，根据记载，历代没有战争的年份只有292年，除此之外的时间，林林总总，大小战争约有14500多次，因战丧命的人数高达36亿4000万之多，相应损失足以购买一条97英里宽、33英尺厚、环地球一圈的黄金腰带。最近的200年里，每13年战争才换来1年和平。圣经中战争一词出现了251次，战役出现了192次，平安总共出现了401次。每次一谈到哈米吉多顿，总有人认为这是场一局定生死的决战，但并非所有战役都速战速决，有时会拖延几天。北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发生在南北战争期间，1862或1863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格里斯堡大战，这场关键性战役僵持了3天，超过50000人死亡，南方军自此节节退败。哈米吉多顿分为2个阶段，上半场战争发生在耶稣再临前夕，下半场发生在千禧年刚刚结束。因此这场哈米吉多顿之战从开始一直到尾声，历时大约有1000年之久，上半场不妨称之为前千禧战役。启示录12:17，是什么事件引发了这场哈米吉多顿之战？善与恶之间的征战从未有片刻止息，但这次空前绝后。经上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并拥有耶稣之见证的。撒旦向妇人及其儿女发动了战争，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启示录13:15，撒旦有权柄赐给兽像，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如何对他们？被杀害。因此上帝的子民被迫卷入战争，这是魔鬼试图消灭上帝子民的战争。当时候临到，引战的法案公诸于众，正如但以里的3位朋友不得不站在火窑前，人人都必须抉择是守人的法律还是持守上帝的诫命。乍看这是上帝子民的灭顶之灾，但在关键时刻主亲自介入，这次不同以往，之前忠心的百姓遭遇迫害，上帝一般不直接干预。前面启示录13:7提到过兽的权柄，经上说上帝任凭兽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在中古黑暗时期， 上帝的百姓被残忍逼迫，表面看他们一输到底。据说英雄传奇的最标准的套路是，好人不断被欺压迫害，但最终必然邪不胜正。而这场末日之战最终的胜利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圣徒在前期并不常占优势，很多时候更像是兽占据着上风，但此刻上帝扭转乾坤。启示录描绘的哈密基多顿之战的画面是上帝的子民受某种特殊的胁迫，逼他们背弃诫命，否则必有杀身之祸。千钧一发之际，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显然是战争场景，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又白又洁的衣服指什么？洁白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是什么？经上说口吐利剑。上帝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宝剑当然是某种比喻，耶稣不会真从口中吐出倚天剑，但他的话如利刃刺透人心。口出利剑后，主必亲自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九杖。有一首赞美诗，我的眼看见主降临的荣光，他正踹踏在葡萄园上，上帝的烈怒在那里贮藏。这几句歌词从哪儿来？就在这儿，主在临时踩踏九榨，上帝的愤怒之酒源源涌出，在他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主耶稣眼看死亡令马上就要颁布，达摩克里斯之剑千钧一发，圣徒似乎已寡不敌众，群羊危在旦夕，白马骑士就在这一刻现身。请注意启示录19章19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他们都望见了耶稣，经上说耶稣骑着白马出现，还带着众多骑兵。魔鬼旋即向这支大军发起了总攻，这正是救主复临前夕的最终决战的场景。战争的高潮点就是天门大开，双方交战的兵器是什么？从他口中而出的利剑，上帝的话是我们的武器，他的真道最终击溃兽的权柄。在最危急的时刻，当救主从天降临，耶稣说我来像贼一样，彼得后书3章10节，最终耶和华打开天门，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既然全地将被烧尽，基督徒应当如何敬虔圣洁行事，抓紧预备主再临的大日。整本圣经都在讲主的大日就是这天，生死一瞬间，圣徒似乎即将被倾覆，耶稣亲自驾云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是头一次的复活。第一次读到这儿我很惊讶，主来时不是大家一起复活？不是，耶稣曾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行善的也就是圣徒将会复活得生，作恶的恶者将会复活定罪。两种复活截然相反。但以礼书12章也曾经区别过二者，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另外也有人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什么意思？任何时候只要提到首先，既然说了先，就必然会有什么第二次，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两种复活泾渭分明，义人和恶者分属两批。此刻主在临时，死去的义人会发生什么变化？会先复活得到不朽坏的身体，彼时仍活着的义人呢？仍然活着还存留的人也要改变， 变化在眨眼之间，然后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因此，所有义人都会离开地球，剩下的恶人会怎样？他们会被主降临的荣光杀灭，这是末日之战的前半场，不是终局。就在这一幕之后，启示录20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接着把他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杀。撒旦曾把耶稣投入坟墓，以印封住，现在轮到他自己了，被扔进坑里用印封上，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怎么还要释放他？把他一直囚在无底坑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暂时释放他出来？其实引起大家困惑的是，哈密吉多顿开始时这个囚禁撒旦的无底坑究竟是什么概念。这个单词原文为阿布索，是希腊文，曾出现在路加福音8章。耶稣驱鬼，鬼央求别把我们丢进无底坑，两个无底坑同为一词，意思是别把我们抛入混沌，那里空无一人，诡计无处可施。鬼说，你要赶我们出去，就让我们进入猪里去，但不要把我们丢进阿布索，也就是启示录20章的无底坑。为什么把阿布索译为无底坑？或许只是雅各王版圣经完工之前，翻译们想利用想象力留一抹个人色彩，便有了无底坑。实际含义是被投入虚空混沌虚无之中。那么撒旦被捆绑后投入的无底坑在哪儿？1000年中撒旦在哪儿？还是查考几节经文，先看看旧约耶利米书25章，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葬埋。为什么无人？义人都已回天家，恶人都已被杀灭，谁去收敛埋葬？谁去哀哭凭吊？以赛亚书24章，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使哪里空虚？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耶利米书4章23节，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倘若只读到这里，空虚混沌，您想到什么画面？创世纪，对吗？先知是在回忆创世的情景吗？不，他在遥望未来。再往下看，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曾存在过，现无踪影。我观看肥田，曾经肥沃已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是什么原因导致这里无人，飞鸟逃避，城市成为废墟？诚意是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主在临的大日，耶和华降临，他倾倒烈怒于恶人，地变空虚混沌。注意，这个词也是阿布索，希腊文旧约圣经非常古老，早于基督时代，俗称70世译本。希腊文直译，我观看地，不料地是无形的，它是阿布索。撒旦被囚之地就是地球，他甚至自称世界的王。义人死者复活，被提空中启程，去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但撒旦和他的党羽会被囚禁于地球，他们将在无边黑暗中徘徊1000年岁月，品尝悖逆的恶果。撒旦的骗局是，要是让我掌权，我肯定比上帝能做得更棒。他要用1000年体验自己管辖的政绩如何。这里描述的是千禧年中撒旦的情形，但他被囚无底坑1000年之后，仍然会被暂时释放。什么时候释放？打开启示录20章第5节，刚读过，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睡在主里的义人先复活了，剩下的死人是谁？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当今世界有多少人口？大致估算是78亿。洪水之前的挪亚时代，地球有多少人？也许是10亿，可以算算，人均寿命几百岁。历代累计有多少人才能遍满全地？倘若都生活在同时代，自然是相当庞大的群体。撒旦被囚千年后，仍自诩大能的天使，并满口谎言，前面这个城那是我的，漏掉一个重要细节，千禧年结束时，除了恶人复活之外，还有件大事，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撒迦利亚书14章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大山谷面积约有36.4万平方公里。千禧年后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将坐落其中。我不想啰嗦，但这点很重要，千万不能忽视。上帝曾应许亚伯拉罕，他应许了先祖什么？地土和多如海沙的后裔。亚伯拉罕虽长期住在帐篷，但他等候那上帝所造的有根基的城。亚伯拉罕到何时才能够领受上帝的全部应许？新耶路撒冷的疆界辽阔，那里正是上帝之前赐给亚伯拉罕的全部的产业。上帝承诺会赐给他的土地和后裔都在城中，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当耶和华的脚踏上橄榄山，山从中裂开，圣城便落在这个极大的谷。这里是撼天动地的震中。那么新耶路撒冷降下时，圣城中都有谁？启示录21章给出了答案，所有得赎之人都在新耶路撒冷城内，所有失丧者都在城外，所有良善的天使都在城内，所有的恶天使全都在城外，基督在圣城之内，撒旦在圣城之外。历史历代所有地球人都复活后，将在同时期在地球上再次相遇。就是说，有人今天不想见我，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我们都希望在圣城里重逢，对吧？这就是启示录所描述的未来。显然撒旦看到了圣城，看到一人欢聚城中，才明白失去了什么。他决定孤注一掷，试图以邪灵再次蛊惑身边的大军，叫嚣咱们的城被抢了，我才是君王，咱们的人比他们多100倍，快冲啊，去夺回属于我们的领地。是不是100倍我当然不知道，但我肯定城外的人数远多于城内，对吗？很遗憾，引到永生的门窄路小，找着的人也少。撒旦聚集了所有复活的恶人，甚至可能造出了毁灭性武器。追随撒旦的武器或军事专家必是穷其所学，大军兵临城下，但即使发射核弹头也不过是螳臂当车。但这种试图以武力夺城的行径表明他们仍无可救药。就在有人即将下令预备开火，快冲啊，攻城计划旋即被扼杀在摇篮。圣城上方突然发出万丈光芒，上帝在荣光中显现。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恶人不能直视上帝，他们承受不了主的荣光。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当基督站在圣城之上，每个失丧者的生平一幕幕公诸于众。会展示多久我不清楚，但这段期间肯定有很多特别的场景。首先是不期而遇的隔城相望，城外人遥望曾苦口婆心恳劝自己的亲友，懊悔当初为什么那时要应着景象，而城内人看到被挡在城外的亲友， 听到有人问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坦白讲，我宁愿在城里，但在审判期间即使已得救，也会有些黯然神伤的惊畏。众目将会清晰的看明，上帝一次次呼召罪人转离罪恶，何必灭亡呢？可惜失丧的灵魂却置若罔闻，或者一拖再拖。现在的拖延症很流行，以后再说，再等等看。我不能把自己完全交托主，现在还不行。众目要看到石架上的耶稣，看到善与恶的征战，看到耶稣为他们受苦。每个人都会明白救恩何其珍贵，自己却弃若敝屣。审判的过程中，穿清越智，人人屏息侧目，看着自己生平每一细节大白于天下。听过耶稣讲的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吗？就是在此刻，得赎的绵羊都在城里，失丧的山羊都在城外。因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屈膝而跪。保罗说，万口必承认他，万膝必拜他，承认耶稣是万有之主。就连撒旦此时也不得不跪在上帝脚前，他曾试探基督，你若拜我，我给你一切。他想让耶稣俯伏拜他，最终他要俯伏拜上帝。这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有一年去德国，朋友带我们去了纽伦堡。这座城市因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而闻名于世，纳粹战犯在这里接受审判，有很多人因战争罪被判以绞刑，撒旦也会因为战争罪而被处决，那是对他的终审宣判。早期他已经被驱逐出天庭。来看一看约珥书第三章第二节，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到了末了，上帝会降下冰雹和火落在所有恶者身上，火有净化的功能。最近有人寄给我一篇奇妙真相小短文，英国曾爆发过黑死病，至1665年的鼠疫，疫情难防又难控。当时的伦敦建筑大都是公寓式大楼，一场伦敦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超过六分之一的建筑被烧毁，惨状像焚城后的罗马。但伦敦大火竟断绝了鼠疫，老鼠都被烧死了。上帝降下这大火是为了净化地球，他会在这净化后的灰烬上重造一个美好的新天新地，一切从前的事都不会再被纪念。以赛亚书二章第四节，我很喜欢的经文，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歌名《河畔漫步》，有句歌词反复吟唱，我不再学习打仗，这里是出处，我们将不需要再研究打仗。经上说，瞎子的眼必睁开，以赛亚书35章，瞎子的眼睁开，聋子的耳开通，瘸子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变为水池，干渴之地变为泉源，浇灌了土地，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不再荒凉。启示录21章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听见有大声音说，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战争，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一战结束时，很多人说从此世界永享太平，可惜事与愿违。但哈米基多顿将了结一切征战，战争将从此绝迹。雷蒙，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那么我们是在讨论未来的战争吗？不，哈米吉多顿之战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 真实的征战。最后分享几节经文，彼得前书二章，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有没有感受到征战？雅各书四章一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我们的肉体和灵魂都在战斗，基督和撒旦在我们心中交火。罗马书七章，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主耶稣就能脱离了。你和我其实每一天都在经历着个人版的哈米基多顿预言，因为有两个主正在征战，基督和撒旦。我们爱谁，忠诚于谁呢？只有耶稣爱我们，他以生命为代价赢取了胜利。我想加入获胜的一方，你呢？人们常说你的胃口小得像只鸟，意思是某个人饭量小，吃得少。你下次再说这句话可要三思了。就拿蜂鸟来说吧，为了维持惊人的新陈代谢，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重量必须相当于其体重的一半，这就相当于体重45公斤的女士要想与蜂鸟的食量持平，就必须每天吃掉50斤糖才能保持体重不变。当然，或许你不喜欢吃糖，换一种思路来换算一下，蜂鸟每天进食的热量高达4到7卡路里，一个成人一般每天会摄取3500卡。如果你有蜂鸟一样的胃口，那么你每天摄入的食物热量至少要高达15万卡。这就好比体重将近80公斤的男士每天要吃掉3000块奥利奥饼干。正常情况下，蜂鸟每隔5到10分钟进食一次，但每年到了特定的季节，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量必须等同于它的体重。每年到了迁徙的季节，蜂鸟要飞越墨西哥湾，途经800多公里，最终抵达尤卡坦半岛。为了成功抵达目的地，蜂鸟要在近一个星期里拼命进食储存花蜜，每天要摄入2倍于平日的食物，如此才能储存足够的热量，维持每秒约70次扇动翅膀的频率。而整个迁徙过程需要扇动400万次。同样，随着末日的临近，我们也要拼命地汲取上帝圣言中的甘露，以储藏足够的能量，直面即将到来的大艰难。所以，论到读经与个人灵修，不妨像蜂鸟一样，做个大胃王。